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乌战争关键时刻，布林肯突然访问基辅。雷蒙多指前川普政府对中国征收关税政策不变。拜登访越南前，美国政府委员会批越南宗教自由倒退。华尔街日报说，中国禁官员使用 iPhone， 更不准带入办公室。冲击国会事件，骄傲男孩前领袖塔里奥被判22年。全 FTC 将会控告亚马逊违反反垄断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抵达基辅，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在布林肯突然访问基辅之际，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的反攻已经进入第4个月，但是成果似乎有限。美国国务院一名资深官员在向记者的简报表示，布林肯在今次为期2日的访问，可能将会宣布向基辅提供一项价值达到10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咁系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嚟，布林肯首次对该国的过夜访问。呢一位官员表示，作为自从乌克兰反攻开始以嚟首次访问基辅的美国高级官员，布林肯预计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外交部长库列巴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同埋民间人士会面。官员表示，美国希望同乌克兰就进攻进展进行讨论，评估战场需求，以及在冬季来之前加强乌克兰在能源安全方面可能需要采取的措施。上星期刚刚结束访问中国行程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二表示，在美国贸易代表处 USTR 完成审查之前，现时的政府不会去改变前政府对中国的征收关税政策。美国前总统川普于2018年和2019年执政期间，在一项301条款的调查中发现中国盗用美国的知识产权，并且强制美国公司转移敏感技术，因此对价值大约3700亿美元的几千种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雷蒙多表示，川普的关税政策原本可以更具挑战性。美国贸易代表处对此进行了为期4年的审查，就是要看看这些关税是否有效。不过雷蒙多补充说，中国补贴企业的做法已经对美国劳工造成伤害，美方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雷蒙多在早前另一个采访提到，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应该有一个可预期的营商氛围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这些公司正在对中国失去耐性。拜登总统10号将会访问越南，在外交主张不选边站的越南近日同步同中国频繁互动。越共总书记阮富仲5号会见到越南访问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张建超的时候重申，发展越中关系是第一优先。而就在拜登即将出访越南，期盼升级外交关系的前几日，一个美国政府委员会指责越南在确保宗教自由的承诺方面开倒车。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在5号的报告表示，自从2006年华盛顿将越南由宗教自由特别关切国家 CPC 的名单删除以来，河内政府已经在信仰表达的某些领域创造更多空间。不过近期严打民间社团，对独立宗教团体的压力加大，强迫放弃信仰等惊人事件，以及其他与日俱增违反宗教自由的事件，令这个正向的轨迹明显反转。报告中说，越南在宗教管理和控制方面和中共有相似的轨迹。华尔街日报6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已经下达指示，要求中央政府机构官员不可以在工作时候使用 iPhone 手机以及其他外国牌子的设备，更加不能够将这些设备带入办公室。报道引述这些知情人士指出，最近几个星期，中共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聊天群组或者会议期间接到上述来自上级的指示。知情人士说， 中共当局多年来一直限制一些机构的政府官员在工作时候使用苹果手机，但是现在这个命令的适用范围扩大了。这项最新的命令还显示，中共当局正在加大力度，确保规定得到严格执行。报道指出，中共当局这个举措可能对国内包括苹果在内的外国牌子产生寒蝉效应。随着美中竞争加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直强调国家安全，导致中国近年来紧缩了对数据和网络活动的控制。今年七月，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修订的反间谍法。现在中共政府一直在这敦促国内机构和国企使用他们认为安全可以控制的本地产品取代外国技术，包括电脑操作系统和软件。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前首领塔里奥因为参与2021年1月6号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而在5号被判处22年监禁，这是目前为止涉案最严厉的判决。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海利对塔里奥作出量刑裁决。虽然塔里奥没有亲身参与冲击国会大厦的血腥骚乱，但是检察官说他是这个阴谋的策划者和首要组织者。上星期，法官海利判处骄傲男孩的另一名成员32岁的洛迪恩18年徒刑。今年较早时候，另一个极右派民兵组织守势者的创办人罗兹亦都被判18年徒刑。冲击国会大厦事件造成接近140名守卫国会大厦的警察受伤，并且导致5人死亡，超过1100名川普的支持者被指控同袭击事件有关。联邦调查局仍然追寻紧另外几百人的资料。据知情人士透露，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的主管还未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作出让步，以便就反垄断指控达成和解，咁令到 FTC 可能在这个月较后时间向这间电子商务巨头提出诉讼。一些知情人士说，诉讼将会针对亚马逊的多项商业行为，例如亚马逊物流服务 Fulfillment、 第三卖方在亚马逊网站的定价。这场诉讼将会建议亚马逊进行结构性补救措施，咁可能会导致该公司分拆。FTC 没有向亚马逊讲述他认为可以接受的补救措施，亦都没有向亚马逊高层施压。亚马逊曾经要求该机构提供这些资料。由于 FTC 对亚马逊长达几年的调查，目前还未清楚如果亚马逊让步，是不是会阻止该机构提出起诉。
星期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俄罗斯和北韩正是积极进行武器谈判。他警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北韩将因为向俄罗斯提供用在乌克兰的武器而付出代价。沙利文当日在白宫媒体会上说，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并不利于北韩形象，但金正恩预计的武器讨论仍会继续，甚至可能当面举行，包括在领导人层级方面。沙利文说，由于我们继续挤压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莫斯科正是寻找一切他们能够找到的资源，而美方将继续呼吁北韩遵守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攻击乌克兰人的武器的公开承诺。根据纽约时报援引匿名美国和民国官员的话讲，金正恩计划最快下个礼拜就会前往俄罗斯和普京会面。对此，克里姆林宫星期二较早时回应说，对相关指示无可奉告。根据路透社近日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拜登政府预计将首次对乌克兰交付具有穿透装甲能力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含贫油弹药。此事已获得两名美国官员证实。路透社指出，这一种可以帮助摧毁俄罗斯坦克的子弹将在下个礼拜在公布对乌克兰新的军事援助方案时一并被纳入其中。熟知此事的消息人士指出，这一种可以从美军的艾布兰坦克上发射的这一种弹药 会在几个礼拜内交付乌克兰。其中一名官员表示，新援助方案价值将介于2.4亿美元到3.7亿美元之间。尽管英国已率先在今年初对乌克兰交付此类贫铀弹药，但上述的援助方案会是华盛顿第一次对基辅提供这一种弹药。根据多家媒体星期二引述英国内政大臣布瑞弗曼的话讲，英国将取缔俄罗斯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并将他们列为恐怖组织。每日邮报指出，英国将根据反恐法将雅格纳集团列为受取缔的单位，并同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并列。据布瑞弗曼表示，雅格纳是暴力四处破坏的佣兵集团，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海外的军事工具，在普京政权决定怎样处理其创造的怪物时，雅格纳正持续进行破坏活动，并持续达成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目标。布瑞弗曼强调，他们是恐怖分子，就是这么简单证明了，而新的这项取缔命令清楚表明这一点。预计相关反恐细则将在星期三的英国国会上公布。据路透社消息，中共政府正准备设立一笔新的400亿美元资金，来到加强发展晶片行业。相关的迹象包括日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期间，华为无预警地推出最新款的 Mate 60 Pro 智能手机。根据总部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研究机构 Tech Insights 的拆解结果，这一款 Mate 60 Pro 智能手机搭载麒麟 9000S 处理器，是由中国最大晶片代工厂中芯国际运用先进7纳米技术制造而成。 Tech Insights 分析师贺其森表示，此事表明中国半导体业在没有极紫外光曝光机的情况下亦能取得技术进展，而这一个对于寻求限制取得关键制造技术的国家来讲是一大地缘政治挑战。他强调，这一个结果很可能导致比现在更严重的限制行动，因此推估未来的美中技术战将会升级。针对中共当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新版地图，几乎将整个南海纳入中国疆域，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对此表示，华盛顿拒绝接受地图上非法的领海主张，并呼吁北京按照海洋法公约履行领海划分。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当日在例行简报会上说，美国拒绝接受北京的领海主张，并重申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2016年的南海仲裁都已经显示中共在南海的广泛领海主张已被认定不符合海洋法公约，呼吁北京应遵守相关裁定。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当日亦都表示，中共推出新版争议地图是北京混淆国际主权方面的延续，试图在重置边境方面创造新的常态。美国将同区域盟友合作，来到确保安全稳定秩序的国际规则得以被遵从。星期二，美国罗德岛州和犹他州分别举行了两场国会补选的初选，来到填补国会众议院的两个空缺席位。这两场特别选举分别发生在罗德岛第一国会选区和犹他州第二国会选区，两个空缺席位之前分别是由一名共和党人和一名民主党人持有。罗德岛第一国会选区属于深蓝选区，由12名民主党人在参加竞选以接替前民主党众议员大卫西西里尼。根据当晚的开票结果显示，该选区预计将由前白宫助理加布亚摩胜算，而犹他州第二国会选区属于红色选区，正是进行补选的席位对共和党来讲相对安全， 三名共和党人正是寻求取代定在9月15号离任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而斯图尔特的首席法律顾问塞内斯特·马罗伊截至截稿前正以微弱优势领先当晚的开票。